到宅宅初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代班主持人起飞丽莎莎，每个礼拜五锁定我们的宅达人频道。
Hello， 今天我们呢邀请到的是 Bill， 那请 Bill 先这边帮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ll 邓宇轩，那我是 Face Builder 的创办人，那我创业到现在应该是我从2017年3月开始创业。对，那我现在主要协助中小企业做数位化的转型。
诶，那这边刚刚有提到那个名字的部分，讲的有点太快，然后我有点不小心没有听得那么清楚，可以稍微再帮我讲一下它的中文名称是什么？
哦，好，那我再来重来一次好了。
好
，OK，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ll 邓宇轩，那我是 Faster Builder 的创办人。那如果大家要搜寻 Faster Builder 呢，其实它是两个单字拼在一起，就是 Fast 就是 F-A-S-T、哦、那 Builder 就是 B-U-I-L-D-E-R。
嗯，
那我们的 slogan 叫做企业架站的最佳伙伴、
哦、
所以 Faster Builder 企业架站的最佳伙伴。
诶，那这样听起来啊，感觉是在帮一些专业企业们，就是专门在架一些网站嘛，基本上听起来
对，就是我们的定位其实在企业来讲一直都是背后最忠实的支持者。
哦，那这边因为我刚刚有收到就是 Bill 的名片齁，他有跟我提到就是说上面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小火箭的一个 logo 的部分，这边也帮我介绍一下吧。
对，其实为什么我们的 logo 是火箭、嗯、不只是你、嗯、很多的客户还有同事都说，诶，那你这个为什么是火箭？
对，
其实火箭是什么东西？火箭是把我们的卫星或者太空站、嗯、或者国际太空的资源发送上去、嗯、
对，
再送这些重要的东西到太空之后、嗯、它就掉下来了。
没错，
那我们跟火箭的差别在于我们不会掉下来，我们继续送、嗯、对，
持续一个发送的状态。那也就是说你们帮就是企业们架设网站之后也都会持续性的继续在服务这一些企业吗？
对，因为网站其实只是工具、嗯、就是说大家架设网站都有目的，
没错，
是要推品牌还是要卖商品还是要做活动。
对， 对，
那过去我们其实服务的客户就是单纯的架网站、
嗯、
那到后来我们去检视，就是说为什么架完网站之后他的生意并没有变好，他的品牌知名度并没有增加、哦、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就是我们的贡献不够嘛，做了网站可是没有达到有效的成果。
嘿，
所以2020年我们成立这间新公司，它其实是一个 total solution、嗯、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过去三年
嗯
帮助上辅导上百间中小企业的经验
嗯
变成一个有效的系统化跟结构化的、嗯培训的工具跟课程，
嗯，
对，让他们可以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知道他们的下一步，
嗯，
对，有一个目标的规划，然后一步一步去实现。其实创业非常容易。
了解，那也就是我们会就是这些企业们寻找到你们，就是请他们先架设好网站以后，你们做一个后续的一个辅导。然后会培训这一些他们需要这个网站带来给他们的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效益，那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持续性的让他们对他们的公司是有发展的，是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正常的做法、
嗯、
但是我的客户找到我、
嗯、
通常我会问他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做网站是要做什么用？
做什么用？
对，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回答。
哦，
很有趣啊、哦、
真的，
就跟我刚开始创业帮企业拍影片的时候，我也问他说啊，你拍这影片要做什么用？
嗯，
大部分的回答是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看那个谁拍，我也想拍。对，或者是说哇，我看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拍影片啊，大家都在做网站，我好像也要来做一个，
就是跟风的一个概念。
对，他完全没有去研究他的目的、嗯、先做再说。
嗯哼，
对，那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做网站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想清楚吗、嗯、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先不要花钱。
嗯，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你必须先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嗯，
再去做投资。做网站拍影片其实都是投资嘛。
嗯，
对啊，
所以这边的完整规划指的还是说他做这个影片他主要比如说他是想要带来人潮啊，或是他想要就是让他生意变得更好，那或是达到一个宣传的目的，这就算一个目的性吗？
对， 比较小的目的，简单的目的其实就是这样子，比方说推一个活动，
对，
或是推一个课程，
嗯，
这种是有目的的，
对，
可检验的，
可检验的。
你做了这个影片，你拍了这个，你做了这个网站，拍了这个影片，是否能让我的课程报名从3变成300？
哦，
如果有，那这个影片或者说这个网站是成功的，
是，
对。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可检验的标准，你做这件事情可做可不做，那怎么会做得好呢？
嗯，了解了解。所以变成公司，就算他想要就是帮助他的公司更有人气啊，甚至是打一些广告，然后做一些影片，他如果没有就是有效帮助到他，那可是我觉得一般好像大部分的公司是不是也就是做到这样？比如说我今天花钱去买 Facebook 的广告，他也不会管我后面得到多少东西，大部分不都这样？
对，因为大家就是开始做比较容易嘛，
对，
规划就比较难，
对。
那你要去规划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又更难，
没错。
昨天都没顾好，今天没顾好，还要顾明天，
是。
但是这种短线思考的人呢，他就永远只能短线思考。
嗯，
对，他如果没有办法把他的这种思维跟思考提升到思考到他明天的事情，
嗯，
明年的事情，
嗯，
3到5年的事情，他永远都在只能顾明天，这是真的，
嗯，
对，
可以理解。嗯哼，所以你目前遇到的也都觉得是短线思考的人居多？
目前遇到的都是短线思考的居多。
对客户，
你说目前遇到的客户吗？
对啊。
OK， 了解。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最多人就大部分的客户，他们都会因为别人要做，所以跟着要做嘛。
没错。
所以有些客户他其实是被我劝退的。
劝退了。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劝退呢？站在企业的角度，站在公司的角度，不是应该要赚钱要盈利吗？
嗯，什么都接。
对，我刚开始创业的确是这样子。
嗯。
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在我有限的时间跟我有限的精力里面，
嗯，
只能帮助有限的人。
了解。
所以我必须贡献的对象是他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
嗯，
我必须确定他在产业是有效贡献的，
嗯，
我才有办法去投资他，我的时间也是一种投资啊。
了解。所以你这公司刚刚提到的是成立已经几年了？
我们新公司是今年成立。
哦，新公司是今年成立，但是都是同一批的团队吗？
对。
哦，这样子。那最刚开始的公司是怎么样的一个，就你最刚开始创业之后的公司是怎么样的状态？
OK， 其实刚开始的业务是相对简单，它就是单纯的影片拍摄，嗯，
影片拍摄，
对，可能影音广告啊这样子，
嗯。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跟 Lisa 聊到，就是说，
嗯，
我们刚开始帮中小企业拍完影片之后呢，
嗯，
过了半年我们再回去，我就问那个老板说，欸，老板，那你拍了这广告以后你业绩有没有变好？
嗯，
那老板就说，啊，没有啊，怎么会变好？
嗯，
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会？那你是影片都放在哪边？
嗯，
他说影片哦，放在我的电脑硬碟啊。你放硬碟那是要做什么用？他说，啊，我朋友来的时候我就放给他看啊。
嗯，
他说，哇，你花了这么多钱拍的影片放在电脑里，
嗯，
放在硬碟里，
嗯，
对啊，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客户他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去推广他的影片嘛？
没错。
对啊，所以甚至于这个影片产出到完成之后，他不会用这个影片去达成他的目的，
嗯，
比方说推广他的餐厅或推广他的服务。
没错。
对，那这其实是非常可惜。
没错。
所以到后来我们就就说把后面的问题呢，
嗯，
也加在我们的服务里面。
嗯，
对。
嘿，那也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故事，然后后面延伸出就是说，哎，你们觉得只有拍摄影片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即使拍了一个很棒的影片，但后续的老板他没有办法用这个有效，用这个影片做到一个有效的宣传，那对他们的生意也没有帮助，所以后面的等于是一个附加价值，是你们想要带给就是这个企业他找到你们，然后你们也可以帮真的能够帮助他们得到一些回馈。
对，就不只是影片的产出，因为我认为影片它并没有真正解决企业的问题。
没错。
对，企业的问题可能是现金流的问题。
嗯。
企业的问题可能是品牌知名度的问题。
嗯，没错。
对。
现金流跟品牌企业 的那个广告吗？还是说一个宣传的部分呢、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推广的是一堂课程，还是一个辣椒酱，还是你要做的是你的品牌知名度？
嗯，
对，那必须去选择你的正确的目的，然后去规划如何达成这个目的。就像我们去高雄玩，我要先选定我到底是要去哪一个城市嘛？
对，
不能说开到高雄再说嘛？
对，
那就很容易开错路嘛。甚至你高雄都还没确定，
嗯，
我到底要去高雄还是去基隆？
嗯嗯，
那你就很容易走来走去，到时候走错路，走到花莲去，那怎么办？
哎，那其实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创业这件事情，或甚至是想要走这一条路的人，其实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规划，不一定是个性，但是其实对于他有没有规划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规划，是不是很难进行下去，或甚至可能中途就夭折了这样？
的确是，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创业者其实典型的创业者他也很难去做到有效的规划。
嗯，
原因是因为除非你有一个富爸爸、或者除非你有一个既有的事业体、可以去规划他未来的走向或方向。
对，
但是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可能是我们的听众，或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或者博士生、大部分都是机会主义者。什么是机会主义者？今天我面试上广告公司，我未来生涯可能就跟广告有关。
嗯，
我今天可能面试上影片公司，我未来工作可能跟影片有关。
对，
那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大家不知道自己可以在哪一个产业做出贡献、所以就都试试看嘛。反正领份薪水，那我也不讨厌这个工作，就继续做。
嗯，
对。
诶，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你创业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如果中间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瓶颈啊，然后或是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OK， 好，这边问的应该就是刚刚讲的从澳门回来的事情嘛。
嗯
，OK， 好，
那这边澳门的部分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呢。
OK， 好。我在17年3月的时候创办了完食视觉嘛，就是我第一间公司。
嗯，
那我刚开始的策略其实是我想要接那种很大很大的案子，
嗯，
至少知名度很高的案子。
没错。
对，那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机会到澳门时装周去参与他们的拍摄，后来我就带着我的团队有四个人就到澳门去做他们的Filming crew， 就是帮他们协助前后台的记录跟广告的制作这样子。
嗯，
那个时候就是看到自己的品牌、自己公司的影片在澳门塔的那个大萤幕上面放出来，就觉得、哇，很兴奋，
哇，很有成就感，
非常成就感。然后我们还吊着钢绳在那个澳门塔外面就拍摄、然后 model 走秀这样子，非常非常一个难得的经验。
哇，一整个摄影团队一起去这样子。
对，那我们合作的工作人员包含十几个国家，
嗯，
还有斐济那种小岛、什么群岛的工作人员都有。第一次跟那么多国家的人合作，就是
很难得的经验，
非常的兴奋。对，那兴奋过后回台湾，我就发现，靠，我的钱用光了，
哇，
我户头就剩下3000块。对啊，那其实问题是在哪？问题就是刚开始创业，我并没有现金流的概念嘛。
嗯。
也许我这个案子赚了100万，营业额是100万，
嗯，
可是我账上就剩3000块，
没错。
那这100万可能半年后，
嗯，
或3个月后才拿得到，
对。
可是我今天货都是剩3000啊，那我在拿到100万之前我就挂了，公司就倒闭了，
对。
所以大部分的公司会倒闭，就是都是现金流的问题。
哦，就像这样子，就卡在一个中间的这个阶段。
对，所以后来我就改变我的策略。我就把我的方案变成3万块钱的方案。
哦，
但在中小企业来讲，10万块以下是比较容易出手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赶快改变这个策略，然后活了下来。
啊，也就是根据不同的一个需要，然后去调整一下那个价格，然后让一些比较平易近人的这个价钱，也可以让一些中小企业接受，那公司就顺利的度过这次的危机。
对，其实就是一个求生存的策略。
嗯，那也是，你是很突然间的想到这个就是解决方向吗？还是
没有，
大家一起
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我创业中，他叫做站长陆可。陆可是陆是马路的陆，可是可以的可。
陆可，
站长陆可。对，那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到，对，讲到现金流的概念。 那我跟 Luke 其实后来变成非常好的朋友，那到现在也有持续的合作。
嗯，
对，一起开设课程等等等等。对，
了解，那算是你一个贵人
啊，非常大的贵人。
嗯，
对，
太厉害了。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先稍静一下休息，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请 Bill 继续帮我们分享哦。回到仔仔初音，我是起飞丽莎莎。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了 Bill 来帮我们分享一个算是创业的一个心路历程啦。那就是这个部分，我也有想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你创业公司到现在啊。那这边的话呢，想再问一下，就是你之前有提到，就是一些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可以他找你们做一个算是一个行销吗？你负责这个区块？
你说谁？
就是公司他也会帮忙做一个行销的这个整合规划吗？算是行销管理公司吗？
行销管理公司吗？行销管理在我们规划的项目内。
嗯，
但是我们其实讲到后来我发现，
嗯，
一个好的行销活动为什么到后来没有效，往往原因出在管理，公司的管理出了问题。可能是管理者的管理，管理者的自我管理，
嗯，
或者是员工的管理，
没错，
或者是员工的自我管理，
嗯，
对。当管理者，不对，当管理有问题，那好的活动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执行。
哎，就算前面写的文案再好，后续就没有办法，就是让它有效的延续下去，
完全没有。
啊，这样听起来很可惜耶，就是前面其实感觉是哎很不错一个文案啊，然后我们要让这个文案能够顺利的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结果因为后续的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再持续的东西，其实它整个一个流程从头到尾都是要做一个好的规划跟好的执行，才有办法达到一个有效的效果，对吗？
是是，所以在服务客户之前，
嗯，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你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没错，
你是要做网站，还是你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想法吗？你有什么规划？
嗯，
对，那也许在。他跟我分享的过程中，我会明白他想做什么事情。
嗯，
对，那我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
对，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客户，就是我们辅导的个案，他是一个台南的船产，他是纺织工厂，
纺织船产。
对，
嗯，
那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船产实力其实是非常的坚强。
没错。
对，那他们因为过去是帮。台湾的品牌做 OEM 跟 ODM，
嗯
，ODM 就是包含设计跟制造，
嗯，
对，所以他们其实具备了一个传产厂的元素跟经验，
嗯，
过去上年的累积其实是非常不错，
嗯，
那到今年就是想要这开始自创品牌嘛，
啊，
对啊，那后来他们就找到我，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要自创品牌？
嗯，
对啊。那其实大部分的人为什么要自创品牌？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不想帮别人做嘛，大家都喜欢帮自己做。可是想做品牌的人很多，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成品牌。
嗯，
对。那品牌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没错。
对，是一个 logo 就叫品牌吗？
嗯。
还是要包含他的行为、他的文化？
嗯。
对。跟传达给消费者的价值。
没错。那后来他有继续就是你们有接下这个 case 吗？就继续
有在我们跟他们两次的访谈中呢，
嗯，
那我也去过他们在台南的纺织厂
哦
参观，
哼，
对，他算是经过我们的检验，算是可辅导的对象
哦。那这边的好奇问一下，就是这边的一个检验的标准是指什么
？OK， 检验的标准，也就是说检验这间公司它是否
嗯。
可以成为我们的客户是吗？
没错没错。
OK， 简单来说，他必须，就是说他不能做坏事嘛。
对，这当然。
对，他不能做，他如果要走一些旁门左道，嗯，甚至有一些
不合法的。
对，不合法的，我们当然是连见面都不会见。
哦，
那后来
有这样的经验吗？好，请问一下。
当然有，当然有，包括线上赌博嘛，
哦，
或者是贩卖一些 就是说不完全合法的东西啦，
了解，
但你也不能说它非法，
是是是，
对，可能是不完全合法，私募基金等等等等，对、
嗯、
那其实这个产业，其实当这个客户出现，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心中最软的那一块，是不是？因为这其实就是我创业的初衷，
没错，
想要辅导的对象。
对，因为也是台湾在地的一个很长久的一个传统产业，然后能够让它继续延续下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因为台湾传产的实力其实非常坚强。
嗯，
大家知道哈雷机车的链条，
嗯，
最重要的链条是我们台湾做的。那这个人也许知道的人不多，
嗯，
但是大部分的人一定知道，我们手上用的 iPhone 有一半以上的零件都是台湾做的，
哦、
嗯，可是台湾的利润却是不到 1%， 非常非常的少、
嗯。
原因出在哪？对，我们台湾永远都做最复杂的事情，赚最少的钱。
嗯，
那我在17年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来帮助台湾的传产，
嗯，
对，可以走向国际，有一个更好的价值。嗯，
没错，诶，哇，那我们如果要去辅导一个企业，就是从他的一个刚刚提到的一个传产嘛，那我们要去辅导他到就是他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目的，这听起来需要很多伙伴一起去支持这件事情，感觉是一两个人应该做不到吧？
是。
那这样的话 ，Bill 是怎么挑选？就是有。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伙伴才能够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些事情呢
？OK， 好，我面试过非常多的人，
嗯，
包含我帮我的客户面试，
还帮客户面试，
是是 是，那包含我自己公司的面试，
嗯，都是自己来的。
对，我最重视的事情就是，
嗯，
团队的价值使命跟愿景，
价值使命愿景，
对。那有同样的价值使命愿景之后，我们就要有共同的目标跟共同的语言，
嗯，
这样才有可能组成一个有力而且有效的团队。
没错，
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是创业的案例是大家因为冲动聚在一起，
嗯，
那不赚钱还好，一赚钱吵架然后就分开、
哦、
原因住在哪？原因是我们想创业，你想赚的是钱，我想赚的可能不是钱，可能是别的东西。
没错，
所以当东西一来大家就分手，
所想不同。
对、嗯、但回头过去已经浪费了两年三年、
嗯、
有必要吗？
对
对啊，
等于是一刚开始就没有建立好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跟目的了，所以到最后就很容易就分散了。
没错，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蛮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很多人他都是边走边看吧，
是
他也不是一刚开始就想好说，诶，那他以后就是他想要的就是这个，然后甚至我觉得现在有些人他可能甚至他现在想的跟他以后想的可能会变化，
没错，
对吗？毕竟是人是复杂的。
对，
好，那这边的话，哎，刚刚有提到一个挑选伙伴的部分嘛，所以那除了这个以外，那比如说公司还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的一个，比如说你今天公司会需要一些人才好了，哪一些特质的人是你会觉得哦，这个特质是你很需要的
？OK， 好，其实我刚刚开玩笑说，我们需要的人跟安利还有永庆房的特质其实蛮像的、
哦。
那比较简单的来讲、嗯，我会去看这个人，他面对问题的时候，
嗯，
他面对挑战的时候，
嗯，
他是外在归因还是内在归因？外在归因就是说，我之所以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我爸爸不够有钱。
嗯，
我之所以没有办法到高雄，是因为我不会搭高铁。
嗯。
那什么叫内在归因？
嗯、
内在归因就是说，这客户没有跟我签约，可能是我的方案不够适合他，
嗯、
可能是我的价钱定的时候不对，或者说我的哪边出了问题，思考自己、嗯、而不是思考别人，别人你没有办法改变嘛？
没错，
对。那内在归因的人呢，他就具有这种持续成长的一种特性，
嗯、
因为如果外在归因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嗯、
对，再多的挑战都。没办法，
怪社会啊，怪其他东西这样。
是啊，是啊，很容易就是一场灾难。
哎，那这件事情你要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出来？你刚开始面试，你很难体会到他的这个特质啊。
哎，其实非常简单。
哎，真的吗？
就是说你来面试的他多少都有工作经验嘛。
嗯。
那你过去有没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或者成功的案例？
嗯。
那如果有，你觉得为什么？你怎么看待你的失败？
啊。
你如何看待你的成功？
那他如果只是一个学生，他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学生一样有专案，学生一样有烦恼啊。
哦，
学生零用钱不够，他如何解决？抱怨爸妈给的不够，还是努力赚？
他们会这么诚实吗？就是会直接就这样子讲吗？
这个跟当下的情境有关啊。对啊，所以就是聊聊天嘛。
嗯，
对啊，他也没有必要骗我嘛。
嗯，
他也不知道我问这要做什么。
哦，所以你在面试的那个状况下，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状态，就是让他比较放松的去跟你聊天，然后你从这个过程里面去观察这个人的特质。
我是蛮放松的，那我不确定他们放不放松。
可以理解哦。那这边的话呢，好奇一点哦，因为最近就是疫情的关系嘛，那自媒体啊跟 YouTuber 啊开始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个现象。那有没有一些 YouTuber 啊，他们就是会想要就是说寻找你们公司，就是帮助他们，就是啊我想要变得人气啊，或者是影片啊点击率变得更多啊，那需要你们的帮忙这样子，你们有这种 case 吗？
OK， 有，其实非常多。
嗯，
那我去年刚好在一间亚洲的网红经纪公司当顾问，所以你问的这一块我刚好有接触。对，那其实做就是很多年轻人想要做网红，网红是现在前三名想做的职业嘛，
没错。
那这个完全是符合 Z 世代的选工作的标准。
嗯，
对。那讲回来就是说，会发生什么问题哦？
嗯，
最常发生的问题是，我举个例子，像我家对面有一间咖啡厅，
嗯，
那间咖啡厅呢，它已经开了三年，
嗯，
那它在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人的，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地方它是纯住宅区，
对，
所以它的人口其实也不算太多。那间咖啡厅它却可以存活三年的时间，
嗯，
对。那年轻人很容易就看到这个表象，假设一个想开咖啡厅的年轻人，
嗯，
他就会指着那间咖啡厅说，嗯，他都可以存活，我一定也可以。
对，
这就是一种思维的误区。
嗯，
后来经过我的了解，这间咖啡厅的经营者呢，他们的家族其实是经营直销事业。那他的老板的爸爸也是台湾上市贵公司的董事。
嗯，
所以人家的身家是上亿的。
嗯，
那他的店的本身其实是拿来做他们这个直销体系的聚会。
嗯，
但是正常时间平日时间他都还是咖啡厅，
嗯，
一样卖手冲咖啡，一样卖甜点。
嗯，
那在不了解其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一定也可以生存。
对
对，其实完全不对，它就是一个误区啊。
嗯，
那当 YouTuber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嗯，人家也许家财万贯，人家也许有投资人，嗯，等等等等，他不需要去担心现金流的问题啊。
没错，
对啊。
所以也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观察起来 YouTuber 一些很难生存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说，第一个是 YouTuber 可能前期他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嘛，
对，
他没有办法支撑他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一个部分，那有可能在这个部分就已经被打死了，没有办法延续这样子。
对，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经营公司还是经营 YouTuber，
嗯，
你一定要再想办法在你创业的第一天就获利。
第一天，
对，第一天为什么？
嗯，
为什么不能找投资人？为什么不能先贷款？
对，
原因是因为台湾的资本流动并不流通，它不像中国，还有热钱涌入，有上亿万的美金涌入，我很容易就找到投资人，很容易就找到募资，
没错。
但是在台湾是不行的，
嗯，
对。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可盈利的模式，让你有足够的现金进来。
嗯，
当 YouTuber 也是啊，
嗯，
你要剪片还是要做设计，
嗯，
还是你刚开始要去找一个正职，
嗯，
那来支撑你的 YouTuber 的这个产业。
嗯，
所以 YouTuber 这个职业它一定是一种过渡的形式，
对，
它很难刚开始就获利。
没错，
对。
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某个程度上蛮像的，就是做经营公司这件事情跟经营 YouTuber， 它一定就是前面要有一个支撑的那个。那我们这边呢一样先进一下休息，那我们稍待一会儿再请 Bill 继续回来帮我们分享咯。宅宅初音，我是起飞林莎莎。那非常感谢 Bill 就是前面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那 现在就是有观察到很多就是所谓的 SOHO 族齁，那关于 SOHO 族的部分 Bill 这边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OK， 其实从2015年开始到2019年应届毕业生他的成为 SOHO 的比例已经从三成上升到七成，什么意思？过去的毕业生呢，毕业可能就会进入企业工作，但是现在十个毕业生有七个可能都会成为接案者，之后才进入企业，又或者他就不进入企业。那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从 Z 世代的价值体现来看，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非常就是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自我意识嘛。
对。
那他们也非常重视诚实正直，就是说他们讨厌被欺骗。嗯。再来第三个就是他们非常重视的是环境的友善。嗯。所以种种迹象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成为 SOHO 其实是不难理解。嗯。对。
的确。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质。那因为这样子的话 ,SOHO 族的现象这么多，那比如刚开始就是你在毕业的时候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OK， 其实我在毕业之前我就开始接案、那我刚开始接的案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影片嘛，那刚开始影片其实是活动记录，活动记录跟婚摄，对，
婚摄的部分。那自己这个工作大概做了多长？
这样的经历应该是前前后后应该两年。
我也有做到两年。
对，就是在创业之前大学那时候开始接案。
哦，原来如此。所以也算是SOHO过一段时间。
是啊，是啊。
那那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你是说
做SOHO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叫SOHO啦、那个时候纯粹就是赚赚钱嘛、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商业的世界。
对。了解。诶，那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后来有没有发现自己比较适合做哪一些工作，或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吗？
OK， 了解。我在读大学之前、我在读大学之前我在一间百货的我在一间百货卖童装跟玩具啊，在一个柜位卖童装跟玩具。那后来在我到职第一天的时候，我就问我的经理说：“经理，那个我能不能把那个柜子上面的玩具啊，有一个就重新摆设？”那经理就跟我说：“可以啊，你可以随便摆啊，反正我们也没有开市，再烂也不会再更烂。”
更烂。
对。然后后来我就把我们那个柜上的那个迪士尼的米奇跟米妮，就是都手拉手嘛，抱在一起，然后前面就放一个巴斯光年，好像在保卫家园的感觉，对。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情呢，改变了我们整层楼的命运。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同事那些阿姨或者是阿嬷，他们都说我是小福星。那为什么是小福星？因为我后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小孩看到我们有趣的玩具之后他就进来了，那小孩进来玩玩具之后呢，妈妈就跟着小孩进来了，那妈妈进来之后呢，她就帮小孩看衣服，帮老公看衣服，那小孩跟妈妈都进来之后呢，那个阿嬷跟老人他就会到旁边去看巧克力，所以变成人就留住了。
对，
那人留住之后呢，大家经过奇怪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围着，到底在做什么？人就是会聚人，所以大家又进来，所以我们整层楼就开始开市了。开市就是开始开始卖出东西。对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要去找到自己的天赋啊。那如何找？对，如何找？
那所以这个部分，你观察到你的天赋是什么样子？
对，其实我的天赋是体验，就是创造一个好的体验。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东西叫做体验。
就是让小朋友会觉得说，我对这个玩具很有兴趣，然后就很想要留在这个地方。那他有了好的体验以后，就带动了就是周遭的人，就是想要就是一起在这个环境里面，像这种体验感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我真正知道我的天赋是体验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我的一个导师告诉我的，那在一次的商研会的环境中呢，因为是最后一堂课嘛，那我们要送礼物给我们的老师，那个礼物呢是我们的一个学员挑的，那这个礼物它是 红酒瓶灯，它在很漂亮的红酒瓶外面有彩绘，那里面装了灯泡这样子。后来老师进来之后呢，这个灯它是打开的嘛，后来我就啪把那个灯关掉，那整个会场呢就只有我们送礼物是亮着的，就是灯嘛，因为灯它不点就不亮，
没错。
那它如果在亮的情况下，那个室内环境比它更亮，那它就没有体验的意义嘛。
对。
后来这个灯持续关了很久，那就有学生问说：“这灯到底要不要打开啊？”后来我就去把它打开，这样子。那后来我的导师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天赋是什么？”嗯，我说：“我可能没有很清楚。”嗯，他说：“其实你的天赋是体验。”啊，体验是这样子吗？我后来才发现体验就天赋是什么。嗯，天赋是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很轻松，可是别人要学很久。
没错。
对，那有没有一种事情是这样子的情况？那如果有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的天赋。
对。
那你就应该用你的天赋去不管生存还是创造你的事业，我认为这样子对大家是更有帮助的。
原来如此。不过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容易自己觉察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没错，所以要把自己放在对的环境，而且是更多的环境，在刚开始的时候绝对是这样子的。
了解。那这边的话，因为刚好提到了 SOHO 的部分，那现在有一个很有，就是算是大家很热烈讨论的，就是斜杠的一个部分。那你自己又怎么看待斜杠这件事情？
了解，了解。现在非常多的人其实在讲斜杠嘛，其实都是斜的莫名其妙。那为什么大家要强调斜杠呢？
对啊，
坦白讲，站在商业的角度，是因为大家要卖课程，各行各业都要做课程，大家对于知识稀缺，大家对于这种知识的匮乏，
对，
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很害怕自己落后别人，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斜杠，你要学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实是一种误区啊。在过去的人物来讲，除非你是达芬奇，你可以在各个领域都获得巨大的成就，不然你一个正常的人来讲，他一次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的，就算有也是样样都会，但到后来样样其实都不会。
没错。
对。
哇，那这样听起来的确是齁，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一刚开始会听着斜杠这个词听起来很美妙，但其实如果说运用的没有很好，也就是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去学到一些皮毛，那也就是没有办法对于自己是有更加的精进，或是甚至对自己的帮助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没错，其实斜杠呢应该要怎么斜，应该要从自身的优势为基准点，
对，
从自身有的东西来做延伸，而不是东斜西斜，
对，
一会学写程式，一会学插花，那一会又学别的东西，
对，
斜的乱七八糟莫名其妙。
没错。
那到后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没有把自己放在对的环境。
没错。
对。
对的环境。哇，这边真的是分享了非常多耶。那这就是算是等于你这么多年的一个创业，以及就是遇到很多算是一些事情啊故事啊这样子得来的一些经验吗？算是一个经验谈。
我认为它是可被检验的结果。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可被检验的结果就是说，大部分的 SOHO 族，我们可以看到他什么都会，
对，
他会剪片，会设计，会录音，然后还会拍摄，还会做东做西，会的非常多，可是为什么他们养不活自己？就像我刚刚讲的，什么都会，到后来就变成什么都不会，
对，
你什么都会，但是你什么都做不出来，所以如果真的要给予 SOHO 组一个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专注于一个项目，让他做到别人无法取代。而如果真的要斜，你再从你那个无法取代的项目去做延伸，我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
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还蛮有一个方向的齁，就是他变成他如果说把等于把自己，因为精力跟时间都有限，
没错，
所以他如果把它分得太散，然后在这个领域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像你说的一个专精的部分，那就很容易被取代，这是一个问题嘛。如果容易被取代的话，那他 就变成它被需要性也低，相对的来说。
对啊，就会变成一种价格上的竞争嘛。嗯嗯
嗯。那 Bill 就是在这边我们尾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建议会想要就是给我们的听众呢？你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啊，或者不管说你对于现在你可能接触到的这些人事物，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建议这样？
哇，讲建议真的不敢当、啊、但是我自己倒是有几个体悟啊。
好，
就是大家因为听这节目的可能是学生比较多嘛。
对，学生
多。那这个刚刚蕊的时候没有讲到，但是你现在突然这样问我我突然有一个感慨是
请说。
太早接触商业社会也不见得是好事。
哦，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同学我们一起做过非常多的事情。
嗯，
那在我还没有开始接案的时候，他就已经去打工嘛。
嗯，
那接触社会接触的比较早。
嗯，
后来他接触到所谓的可能上流社会等等这种的这种等级。
对。
那但是呢，他就会常跟我说，
嗯，
他认识了谁谁谁啊，认识了哪一个公司的老板啊，他认识了对哪一个小模啊、哦、认识了哪一个业界的名人啊，这样子。
嗯，
后来我就旁边听，越听越担心。
嗯，
就是说因为我的底层逻辑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贡献价值，
嗯，
那你又认识这些人又如何呢？应该是他们认不认识你、嗯、或是你认识他们。
没错。嗯，
后来他就在追逐这种所谓表面上的成功嘛、
嗯、
然后到前几年我们之后就没有往来、
啊、
原因是什么、
嗯、
原因是后来他就接触这些人嘛、
嗯、
那简单来讲就是染上毒品
啊
对，讲这有点太沉重了、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保持初衷。
嗯，
比方说你做这个产业，
嗯，
刚开始是想要帮助谁？
对，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
没错。
对，不要被这个资本的世界冲昏脑袋。
嗯嗯。
不然就会是误会一场。
哇，欸，我觉得这个做收尾真的是很不错。那就是很感谢今天就是所有的听众陪着我们一起听到最后，那也非常感谢就是今天的嘉宾 Bill 的分享，他真的是不吝啬的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不管是在想法上啊，或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个人的未来的规划，那对于现在的斜杠以及 SOHO 族，那也都有一些体悟跟分享，那真的非常感谢就是 Bill 今天的就是这一些想法，然后跟很不吝啬的帮我们做的这些。那现在就是节目的尾声，这边帮我就是跟节目的那个观众们说一声就是拜拜咯。那这边的话也请 Bill 帮我跟就是观众说一声。
好，各位，那我们有缘就网络上见。
好，没问题。那这边的话呢，我也会将 Bill 的公司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那个连结放在我们的那个就是简介下面。那有兴趣的朋友就是Bill 有提到就是非常欢迎就是优秀人才就是可以跟他联系，尽量的寄信到他 email 去找他面试。
对，人才不是人手，人才
人才人才，非常的欢迎。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接受这个挑战。那这边呢就节目的尾声，谢谢各位听众陪着我们到最后。那我们这边是宅宅初音，那我是吉菲利莎莎，那请 Bill 也跟观众说声拜拜咯。
OK， 谢谢大家，拜 拜。